那么继续来看这个十三章啊，十三章的这个回光首中，我们可以看它前面的这个整个这个目录，它先也说明问题：天心、元神、是神，然后呢，回光首中。我们现在是在第三章的回光首中。那回光呢，从哪来呢？它来自这个文史真人派啊。文史派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上乘的这个合一的这种直接啊，直接从最根本来修行的这种法呢，它是文史派。文史派就是说最高的清净法，哎，回光仿自文史真人啊，文史真人就那个引文，他回光则天地阴阳之气无不宁，所谓精思者至此然，纯气，精思纯气，纯想，这个纯想前面讲的纯想即非啊，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楞严经每个纯想即非，纯情即多，是吧？情想均半就是人的，但是想多情少，它就是这个朝上，是吧？情多分界是这样的。这里，但这里讲的回光，它是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精思纯气纯想都指的是回光，是吧？回光，像阴阳之气都可以凝结，是吧？它一开始按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是有中四五啊，有中啊，有中四五九之功成以后呢，身外有神，然后呢无中，就好像。就是你很难把握，似乎是一个虚的一个东西啊，一个空的一个东西，但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是就是请问中真空妙有啊，无中似有，然后身外有神，百日专攻光才真，叫神火，就是一般呢需要100天啊，就这样一种回光的这种，如果他真正得窍，可能最起码需要100天，然后他这里边才会真正的那个现前，找到那个真实的那个叫神火啊，神火。百日后以后呢，这光中就是真阳啊，真阳产生那个殊珠，殊珠就是我们在今天早上看那些类似那个东西啊。这个古人讲一粒粟米藏十界啊，叫什么半生主石主山川是那个。他说忽然就产生这个，如夫妻交媾有合胎啊，这个是当时静以待之啊。所以说这里面涉及到火候，回光就是火候，就是你要会百日之中，心经上讲，叫回风混合，百日共鸣啊，它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呢，其实在实践中呢，它会有。下单有上单有不同的，但这里他讲的最文史的这个方法是上最上层啊，最上面的。然后呢，我们看原化之中，就是原始造化啊，有阳光为主宰啊，有行者啊，就是这个有行者，是太露神识啊，就是这样，人的这个泄露的这个我们这个元阳啊，它即走失的这个就在眼睛。所以古人讲耳目口三宝，就是这个也是讲的这个精气神三宝要封闭，所以尽量少去从这些地方去泄露啊。那这里呢，就是说这是顺，然后逆，顺逆之道，凡夫是逆，众生凡夫是顺，圣人的逆反先天啊，反先天之道要逆，要回光返照，精华之道用逆法，回光者非回一身之非回一身之精华。直回造化之真气啊啊，所以说这个回光者，实际上它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要真正的返回或者感知到我们那个先天真气，最根本的那个东西，非止一时之妄念，直空千劫之轮回，所以它是至上的顿法，它是顿法。其实回光它是。就说因为你如果说你说一生之进化，它就有一个练进化器练进化神，有这样一个过程，它直接回到那个根本，回到那个先天的那个根本啊。所以说直造就是直，古人讲这个受气生身处，就是我们生命来源的那个点上，它指的念头啊，不是一时之妄念，而是这是直指无明，这直空千劫之路啊。所以这个回光它的这个它的作用和它的这个 根本啊，一定要回到前面那个最实际的那个最原来那个东西啊。所以说呢，所以这种，实际上是一夕当一年是吧？人间时刻是吧？一夕当百年是吧？九途长夜是吧？然后呢，这九途指的是这个九类众生啊，虽然自息落地的它有个咋地声，就是类似于说，就是反正一个象声词，这里有一个字，这一个口子一个力道，一个力气的力吧，那个字叫咋地一声，叫就反正就一开始一下生下来的时候呢，是逐境甚生啊，至老死。都没有逆势，就大家基本上都朝外放射，朝外这个消化，就成为九幽之界啊，九幽之界，也就成为这个轮回众生。所以《楞严经》里面说，纯想即非，纯情即堕，对吧？纯情即堕啊，这个在这个佛教里边，情和智是相对的，智者是智慧，情者是众生的这种情识妄想啊，有类，所以叫觉有情，菩萨叫觉有情，情这个身它是一个执着妄想，智身就是，情识啊，就是后天的这种妄想这种，他学人想多行少，沉沦下道啊，然后呢，唯诵观息境变成正觉啊，这里用楞严经说，就是说。你要诵经诵咒，然后呢，你就静修就能成正觉。他说这是用的是逆法啊，因佛经，我们看因佛经，我们这次看有没有时间来学习。因佛经说鸡在目，对，眼睛嘛，对，金天生天杀，鸡在目啊。然后呢，皇帝素问里边人生精华，这皇帝素问是《黄帝内经》的素问，人家说人生精华皆上注于空窍，那、啊、这是。这个讲这个关键啊，就是这个人这样一个出去和进出的这样一个两个顺逆的这样关键在眼睛啊，在眼睛。他说，哎，你懂得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找这些点啊，长生在这里，超生也在这，这是贯彻三教做功夫。其实到后代宋代以后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丹道里面都是主张三教合一，他们认为他们种的这个东西是儒学里面讲的那种不勉而终的那个东西，然后认为是佛教里面那个佛性或者真如啊这些啊，他们叫金丹或者先天或者元神啊。光呢不在身中，这个光呢，这讲的那个神光的本身啊，这个神光它有作用，就是它呢不在身中也不在身外。山河大地，日月照临，无非从。所以这个东西，这是性光。性光呢，就是说，你说它身体内、身体外上是很难去描述的，它是这种作用。其实我们这个看到的东西，借助这个光，它已经不是先天之光了啊。它山河，但是另一方面，山河大地、日月照临都是一个光的作用。哎，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外境随着无。都是这种作用，所以不能不完全在什么聪明智慧，一切运转无非此光。哎，我们的这个思虑，也就是它是一种功能，对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身体的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生命，随着生命这种运动存活这个维系的这样一个系统啊，它实际上都来自于这个根本啊。所以说，万物的生命之所以然啊，它所以说也在身外啊。就是既在天地之光华，不满大天，这一身之光华也是漫天盖地。哎，所以我们要反复认知这个东西，这个它的作用它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一身之光华，天地之光华，对吧？就是天地光华布满大千世界东西，和身体里面这个光华也是同一个东西，漫天盖地。所以说，太乙精华宗旨，就我们要找这个东西啊，东西。所以说，你一回光。天地三合，一时皆毁啊！一回光，所以这个回光也不仅是眼，它实际上是妄想。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这个东西，你和它连为一体的这个某种东西，它一下子回来了啊，一下就回来了。这个东西怎么说？我记得人家说南怀瑾年轻时访道，他那有各种修行的窍门。后来那个人他说了一点，他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你不要觉得是你看出去了。是都从外面看到你了，看进来了啊，看进来，看到就是你要怎么说，就是说不是你万物不是你凝视着万物，是万物凝视着你，是吧？ 啊，这个墙壁什么，似乎他们都在看着你，所有的都在看着你，都回去着你的一个，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它突然会反复到我们中间这个核心之地的这个地方去啊，这个而且我的理解就是，你就不能从光就进一个，它整个也超越这个，比如这个整个四面八方山海都会回去到这个地方来啊，天地周边所有的东西都回去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整个这个回光，它是这样的。你眼睛有你，我们眼睛是线，我们来看眼睛，它的这个视野方向它就有限的嘛。但这种光它是弥漫天地，所以它一定是个回神。严格来讲，通过眼睛这种方式来回神，是我们的后天神，然后回返。那这个东西就要体会，要体会。好像你这坐在这儿，你就是宇宙中天地万物，它一下都回来这，就像崩塌了，或者那崩塌这样还不能呢，就是反正你就感觉那个东西，就是说不是，那是。天地万物都凝视着你啊，似乎你在天地间，这是一个大蛋，在这个地方啊，只有这个地方存在，身心什么都不存在啊，找这种感觉吧啊，是，所以说这一回光，三河大地现在是三河大地都一下就刹那都在这个里边，都在这个地方，但人身上的这个精华呢，它上注于目，就我们身体的精华通过眼睛来起作用着，这人身是关键啊。但是眼睛呢是一个我们进入的一个关键啊，眼睛的进入的一个关键是吧？就是我们就是说，聚来是这个东西，就从用眼睛这个能见之光明朝外射，然后到这个通过这种回击，然后再回到它的这个本源啊，这是它的一个关键哈。他说，一日不静坐，此光流转，然后就不知道跑哪去了是吧？一刻能静坐，万劫千生，从此了之。就是你一刹那静的时候，哎，你的就可以动了，一切都会静下来啊。这种，所以这是如果这样静坐做好，它会很养人，很养人，很养人，哎，很养。它万法归于静，哎，我们看万法归于静，真不可思议啊！这种状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它这叫妙谛，啊，妙谛。但是呢。下手的时候呢，还是真正还是要由浅入深的，由粗入细啊。但是基本上要不间断，啊，不间断啊。功夫呢，始终择一啊，其间冷暖自知，要归于天空海阔，万法如如方。所以你看，哎，你关那就成什么就海阔天空，万法如如啊，海阔天空，万法如。到这种境界啊，这个到位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到。他说："一念回光，你其实我们一开始做不到，是吧？所以要通过眼神的这个回光，通过这种种种的方便啊，所以这个应用到底怎么去回到什么程度，回到什么？但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这个什么是性光，它大概的位置所在，以及它这个它原理，比如它天地的光华和我们人生的生命的这个光华，它是一个把它消耗掉了。那么通过眼睛来回光，实际上你通过眼睛回，实际上在某种它是回神，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怎么去体会啊？怎么就是万物凝视着你的，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所有的光华都开始回射到你这个地方来。所以你看到一座大山，看到天空，不是我朝外看，无限的分到的，它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回到通过无数条它去描述，就似乎都来反照到我这个地方来，都在我这里边一个区域啊，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无形无相，可大无穷大，小无穷小，这样一种啊。但总体我们一开始肯定是有个某种空间感的，对吧？有某个区域的这，所以他讲这个舍宅，对吧？性光那个性那个天心，就这个原来那个东西啊。就是你现在往前看，实际上你背后有个东西在往前看。你一开始从眼睛要感知背后那个光源，然后慢慢回到那个光源去，顺着这个出来这个光源回到那个灯本身去啊，这样。他说："圣圣相传，不离反照啊，回光返照。"所以说，孔子说"诚意正心"什么这孔子的那个心法啊，孔门的心法，儒教说"观心"，然后老子说"内观"，都是这个方法。这就是，但是反照二字，但是往往是人人能言，不能得手的字之一。就对于这个什么是反照回光啊，那还是很难反复的解释。反呢，我们看他，所以他把这样一个回光返照， 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一个融会三窍的种种那个东名词，另外他会从不同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什么是神光，什么是性光啊，天地之间的光华，天地万物的光华，人生命的这个反照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叫反呢是自知觉之心，反乎形神未照之处，所以我们说回光返照，它很深很深，它的含义非常非常深，是吧？但是就是说，从我们是知觉这种妄想，就是有感觉、有觉、有分别的这个心，要回到那个形神未照之处，就是的那种，没有分别的那种状态，那种状态叫形神未照，形就是形神没有产生以前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他说：“我们身体之中呢，反求，天地未生，就是这个天地万物没有生的那个本体，没有出现那个本体，是吧？”他说：“你看，但是是生成静坐，然后反顾己思，即便于反正安得道，就是只是反思自己的心念或者这种简单的这种就关心啊这些东西念头，它不是那样，不是这样，它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表面的这个内观啊这些东西，它不是那样，它一定要回到那个根本，最根本，天地万物那个根本，就是说，当一开始这个觉知、知觉之心，反到那个没有知觉的那个，对吧？好，他说，所以这里他这个反照，刚才讲的光华，这又讲的是心了，对吧？不过这个心，就是万物的那个根本，万物的根本。佛道二祖，这佛祖二道祖啊，教人看鼻尖的，就非为着念彼端也，就是人家眼观彼观心啊，这样一种啊，它并不是说让你要把念头停在这个彼端这个地方，它也不是说眼观彼又在住中皇，在这关心这个中皇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什么？就是眼睛是神光，回的是神啊，回的是神，把妄想心变成那个无妄想那个真融为一体那个真实心，这样。眼之所至，心已着。为什么是眼睛呢？所以它是你是这个眼观鼻这个它的一个方法的问题啊，就是说，眼之所至，心亦之也，何能一上？又何能忽上忽下的？像眼观鼻，鼻观心，那是一上一下，忽上忽下，这怎么能观呢？这个方法就是，他从他那个角来说，这个通常这个方法的这种不究竟啊，它都是物指为月，把这个指头变成了月亮，对吧？他说。但毕竟如何呢？鼻端二字最妙啊！这个鼻端二字最妙，是借鼻的话，就回到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回光的实际上，就是说眼鼻端就借这个鼻呢，是我们这个两个眼睛就垂帘稍微往下看的鼻端，这个就使我们的神不在外泄。然后，但是更深层还是我们精神要往五郎里边守的，精神内守嘛，对吧？精神内守啊，所以说以借鼻为眼之诀。所以你看很多他就稍微这个注意眼睛就看鼻端，实际上是为了借这个一个相当于你一个回神的一个路径一样的。他说实际上并不全在鼻子上，对吧？因为你眼睛睁得很开，对吧？你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回神回光的方便，用鼻端来把这个神光回引着。眼睛如果全闭着，那你就可能会有妄想；眼睛全睁着，那就往外走。所以用鼻尖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让它回神的一个方便，就是指引它回来的一个路线或一个路径，是吧？大开眼睛，大开就是容易散乱，眼睛太闭。所以眼睛半开半闭就是你就容易昏沉，眼睛全闭着容易昏沉妄想，眼睛大开就会容易神气外散，是吧？所以叫垂帘得中啊，垂帘是两目两个垂帘，然后得中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鼻端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基准啊，或者做一个标记，刚好呢望见鼻端啊，所以垂帘得中刚好望见鼻端啊。他讲这个，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这个一般人一开始入手的这种方便啊，所以说鼻端鼻准啊，也就是说取一为准，只是垂帘恰好。实际上从眼，不要太神光外露，也不要去闭眼昏沉啊。他说任鼻光自然透入，不劳你注射与不注射啊，不是你刻意的这样看呀不看呀这种是吧？看鼻端是吧？出的时候静处，最初入境的时候举眼一试。定格准便放下，并不是我一直看着，我眼睛看着，我一会儿跑了，一会儿又跑远了，就稍微这个一回神，这个就看到这，然后这样就定下，并不是一直看在这，实际上是回神回光的啊，它是这样的。 啊，就是引入入门嘛，对吧？他说，比如说泥水匠用线一样的，泥水匠用线，它是一挂那个线就上去，不再去一直把着这个讲这个我们回神回光的这个方便。这个鼻端是一个一刹那，这个我们这个眼睛稍微这个闭一下，然后往下一下这个看的这个，然后这样就更深的去入境啊，而不是就一直停留在这，一会儿跑掉了或者这样的啊。这讲这个用功的方法啊。然后讲止观，啊，止观呢是止观是佛法，但原来并不没有什么秘密的，因为以两鼻端正身安坐，细心圆中啊，不欲圆头中啊，不一定说是头的中间，就是两眉中间齐平处细念便是。所以它是回光返照，我们两眉的中间这个里边这个点啊要回去啊，这是。细念处齐平，就是他说眉中间，哎，还有一种就是通过眼睛稍微回神，他并不是说看到鼻子上盯着，他像是稍微合一下，往这个里边那一块，哎，往两眉中间的这个地方去，那块，实际上你很简单，你只要稍微闭一下，不要太外线，你注意力回到这个点就可以了，回到这个点可大可小，这个就是两眉心往后的这个，也可以回到脑部的中心这个地方，哎，就是这样。信念就是，所以说呢，你信念两昧中心光自然就透入，所以不被着意于中宫，不必就不要太刻意啊。他说这几句话实际上已经把用心方法讲完了啊，就是看你能不能受用。什么叫受用？你这样看这话，用这种方法，你稍微眼睛稍微回收一下，然后你能够注意到。你的两眉中间往后面，或者巴掌大，或者反正大小，这个自己感知，能够在这能够静下来就很好啊。那你的是全身都一下子定住了，就很好，身心都很舒适啊，都是很好啊。他说这是一个这个这个止观啊，讲止观，后面讲圆中啊，圆中两字几秒是吧？圆中啊，圆呢，所以我们看他讲的既是一个某种。空间感又是某种神器，又是某种真实的啊，一种有力量的东西。圆中圆的源于中，我们说抱中守一，抱圆守一。源于中，圆就是说就像拴着一个东西，细圆嘛，就是把你的心在某个对象上来把它把这个心呢，就是锁定在某个对象上。这圆中两字几秒，就是我们的心呢，最后要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中字很妙，它中的无所不在，是吧？无不在，是吧？遍大千皆在离许。所以古人讲要抱中守一，抱中守一。这个中呢，就是说天地万物四维上下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一个地段。这个中啊，就像一个柱子啊，所以有一个中心点啊，这个中心点啊，中心点就不偏不倚啊，所以是万物都回在一个里边来，是吧？但是他讲这个遍大千，所有的大千世界都在这个里边啊。他说这实际上指的什么呢？指的是造化之机啊，由这个地方入门啊。他原此为端倪是吧？然后呢，非有定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非常妙、非常活泼的这样一个中啊。你怎么去圆它？实际上你要找到那个中啊。还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天心啊，讲那个天心是吧？止观和这个圆中，那止观两个字原来是离不得的，就是说，所谓离不得，就是止观，就是止，即止即观，即观即止啊，就是说，也就是定慧啊，止观，也就是定慧。后念的，从这以后的凡念起时，不要仍旧己作是吧？当究此念在何处？就是说，凡就说你只要你念头起了，你不要去。就是在，就是这个一直就是说，看着他，应该去，就是说要起，就是说观这个念从哪来，是吧？这何灭？反复推究了不可得，就是这个心念。所以你要是任何一种妄想起来时，你要去看它从哪来到哪去，只要你见那个念头的这个起灭之处，起灭之处，不要讨。就不要又讨过起处，是吧？其实密心了不可得啊，就是说，其实上，我们如果从答案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心它是没有来没有，就是这种幻起幻灭。但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念关掉了？就是你要去关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很重要，就我们的念头的这个来去之处。 到的时候，你看就是无语如安心静，就是正观。哎，所以他这个从观心的角度，就是禅宗里边讲的这个二祖，二祖慧可去参达摩祖师，他说我不能安心。然后呢，他说那你找你的心在哪里？他找来找去，找起念头起出起灭来处，从哪来到哪去，到底是什么？里边内外都是空的。所以他说，哎，那我密心了不可，叫语如安心静。OK， 你的心给你安好了，哎。这是正观，所以禅宗的这个观法反照的内涵非常丰富，也就是正禅宗的正观起心，正观起心，反观自性，这样的。那他说这是真正的正观，也叫，他说你凡此者名为之，可这不一样，就是邪观，就是邪观，然后呢，即止于他即止于只是定慧双修，这就是回光，回光，就是不断的能够。找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空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不断的就是持续的啊，就是停留在这里啊，停留在这里，或者有时候妄想把妄想关破，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回者止也，光者观也，止而不观，名为有回而无光，所以回光，你说你光只停在这嘛，但是你没有观，那你就是说。回没有光，没有光，光的那个心要有光，光，光而不止的名有光而无回，有光而无回，所以这里他又从这个禅宗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无心念、无得、无所得这个光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回光，所以说太乙金刚宗师讲这个太乙金刚宗师禅师呢，他实际上用了很多的这个说法来解释什么是回光返照。但是很多人会把它非常简单化狭隘的技术化去理解，这样的话可能只能得到一种作用或者得到某种作用，它不能得到那个根本的全体，它反复强调你要回到最根本最根本的那个东西。